一段命捞松的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月4号西岸时间是朝早的7点33分，香港时间是11点半了。跟大家讲完第一段片，我们就是分析这个第一阶段头的100日 Donald Trump 的重拳，就是解决国内的毒祸和非法入境者的问题，已经取得这个胜利，不是阶段性胜利，是直接胜利。因为你要明白Donald Trump， 我就話點解係一個 Trump card 咧，叫做就係佢呢種嘅叫做總統外交咧，係同以往拜登也好啊，經過華盛頓官僚啊、國務院國務卿啊、亞太助理國務卿啊，啊負責呢個嘅中美洲嘅國務卿啊等等咧，一層一層嘅官僚主導嘅外交係完全唔同，即係話大佬對大佬啊，墨西哥咪咯，加拿大咪就咯。習近平就是咯，你想想上一階段習近平是很狡猾的嘛，對一個留學出來，於是但是實際上他就背後操控著跟美國的貿易談判，留學每一次在台前跟美國答應了的東西拿到回去，當時這個美國首席談判代表啊都已經是不斷在這裡生在這裡向傳媒，就是說每一次跟留學談完拿 回去的東西呢完全推翻了，跟住就改到咧鬼咁馬六攞翻翻嚟，後邊嗰個就係習近平木偶師啦，操縱前邊呢個就係劉鶴。於是 Donald Trump 咪花咗唔少時間，包括佢身邊嘅官員，就係要同呢個木偶講説話啦。呢個就係 PV 嗰個木偶嚟嘅，實際上講緊福語嗰個係習近平，佢隻手就操縱住呢個劉鶴個嘴。於是你同劉鶴無論傾幾多回合都冇意思嘅。生翻去佢都要請示呢個親自部署、親自指揮嘅習總。好啦，今次 Donald Trump 聰明啦，大總統外交、強人外交啊，呢個全世界都未習慣嘅。嗱，特別係加拿大人，因為加拿大人習慣咗官僚主義，好被動噶嘛。於是對於呢種嘅總統完全出格嘅作風，喐下就喺 True Social 鬧你，或者喺呢個白宮發言人。就代表官僚，他自己就完全另外一套了，就是玩这个 social media， 就在那里来去 出口术打嘴炮了，凶你啊、窒你啊这些啊，放下料 啊第一阶段又放料出来怼的话啊，杜鲁多连美国银行都不让进、啊、于是就夹第二阶段要他跪低的手法。这种很多人以為、哎、這些假新聞不是真新聞或者假新聞，而是一種談判的手法，大家有東西學的。你日日在這裡譴責這個 Donald Trump 是沒用的，世界繼續會走，你就會落後於這個世界的發展。你要什麼呢？就算你喜歡他不喜歡他都好，你要看他做事的手法，做不做到事是我們衡量一個人，不要說政客，衡量一個人的最重要的一個標準嚟，一種實幹嘅作風，或者我哋叫做個 deliverable 啊。政客喂，天花龍鳳，雀仔都會氹到落嚟啦，係嘛？行過狗仔，佢又會踎低摸下佢，見到你有個細路，佢又搶過嚟抱住佢，然後就對住鏡頭喺度霎熟狗頭咁影相。咁多年以嚟，我自己嘅工作好認識呢啲政客嘅嗰啲嘅 technique 嘅，我哋叫做技術係點樣做一個政客。但是不是说所有政客都扑街的。有一种人好，我们叫犬儒，很 cynical。他觉得就是、哎、政客全部都信不过的，哪有那么大的蛤蟆随街跳啊 ?No。政客都有分叻与不叻，好与坏。好与坏就是看他那个有没有贪污啊等等这些东西。叻不叻是什么？看他做不做到事。但是中国人对政客的看法呢，我们有一个偏差，我觉得。就是很重视那个道德形象和他做事的过程，以及在他做事的过程里面怎样展现他的与别不同的道德形象。我就从一个什么呢？功利主义的角度去看政客。因为整个西方民主的体制的开始就是一个功利主义的假设。中国就不是，中国调回转就是找一个好人去做皇帝。于是这个好人就是圣君，儒家所讲的圣君。就是他自己会约束自己，自己的太监啊，自己的外戚啊，这样啊，以父母官啊，以人民的福祉为依归。但是正诸中国历史里面，这个根本不存在的圣君。 圣君最犀利嘅年代系苛索人民、虐待人民最犀利嘅乾隆十全武功，但系嗰个地方嘅荒废同埋饥荒嘅情况，你睇当年啊，英国嘅使节麦克尔尼向乾隆贺寿，佢哋随行嘅书记官所记录低逐字记录佢哋沿途所见到嘅嘢，呢个系当时外人嘅记录，唔系自己余生喺度歌功颂德。你就睇到原来英国人发现表面上讲到一个强国，实际上民生凋零，人民嘅眼神相当空洞，望埋去根本冇灵魂一样，同当时已经系工业革命开始嘅英国系完全唔同。当时麦克尔尼嘅使臣就已经判断咗中共清朝系一个没落嘅帝国，往后嘅古仔大家都知啦，去到道光嗰阵时候，结果就是鸦片战争割让香港。英国人在乾隆贺寿那个旅程里面已经看到了，这本书大家可以找回，一个法国的历史学家连监学派的学者写了一本书叫做《停滞的帝国》，就是根据麦克尔尼的访问团所目睹的中国而写的，叫做《停滞的帝国》，个书名是法文的，不知道什么，我看的是翻译的中文版，大家可以帮我找一下，叫做《停滞的帝国》。跟今天的中国大陆一样，所谓的强国是一个撑出来的强国，但是真正的强大的国家是什么呢？就是你本身的创新的能力、民间社会的活跃的程度、而加拿大是一个向下走的国家，相比起美国，在全球化之后，很多国家都出现这个产业的空洞化、人才流失，甚至将科研外判这个情况，美国都有的。我分析教育制度的时候讲过，美国的在研究院里面、实验室里面的研究助理、博士生或者硕士生，主要来自中国大陆，特别是在理科。这个已经构成很大的问题，就是窃取科技的问题。他不是不知道大陆的留学生是有政治任务，但是美国很多学者出于实际的考虑，于是他就要请这些大陆的留学生过来做实验室助理或者做这个博士后的研究，十年下来他就拿了你的独门秘技了，已经是他不是一个我们所理解的所谓国安下面的间谍来的，不是的，他是一个科研人员，不过肩负间谍的任务，同一个间谍肩负科研任务刚刚好调转，所以他的摄取技术是远胜于其他国家，包括以前的苏联或者早之前的日本。美国在中共在这方面，因为他是由科研人员兼任间谍，而不是由间谍去做科研的摄取科研技术，这种就是令到中共难以防范的真正原因。于是很多任总统都要处理和中共的关系，但是处理在中共关系里面，他就要展示大国风范，又要总统风范，于是这些小国又好，第三世界国家好，就吃住这些道德 L 的形象呢，就下下食住上啦，就因为要注意总统风范，你又唔可以同佢闹交，佢闹你就得，仲有你自己国内嗰啲左交日日喺度闹你噶噃，当咗你系最大嘅仇人噶，佢唔会理普京同埋习近平、金正恩同埋哈梅内伊搞乜嘢噶，总之日日盯住你。好啦，你做一个正义超人嘅后果就系咁。于是 Donald Trump 就唔系啦，我变成一个正义恶人。用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就是这个意思了。如果不是你没办法在现在这个世界里面，美国空有一个国力，但是这个国力慢慢被自己掏空，掏空了之后那怎么算呢？何去何从呢？这个国家整个世界面对这个轴心国的崛起，有没有一个领袖出来吹鸡，大家的方向应该怎么行呢？以前在对苏联冷战时代这个有的，列根和戴卓尔夫人就是英美两个强人去领导西方对抗苏联咯，有的。但是在冷战结束之后，欧盟的崛起，还有这些全球化之后中共的崛起，似乎出现了中共所鼓吹的一个多极化的国家世界秩序。但是这个多极化世界秩序是假的，根本没有多极化，从来都是两极，就是以西方为首的美国集团同埋后来嘅发展国家，而今日就以中共为首，之前就以苏联为首， 是换了渣庄啫。而渣庄今日渣庄的是比起上一任的龙头棍渣菲人是更加蛊惑。当日龙头棍渣菲人是不是吕布来的，自己武功好，但是呢他没有那么多马仔，没有那么多流罗，没有那么多白纸线啊，即是军师啊，出谋献策。字头最重要的不是双花红棍，而是白纸线。中共就是什么呢？就是白纸线出身了。於是你剛才我所說大國博弈裏面，就是怎樣去 spin 美國參加反恐戰，然後自己中間就是借勢崛起。奧巴馬說重返亞洲，講了兩任什麼都做不到，直至到 Donald Trump 第一任上場破局跟中共開拖，於是就為拜登那四年是爭取了一個空間，是組建這個亞洲的地區防衛系統來壓制中共。於是香港就在一個這樣的局面下面被犧牲，中共就把心一橫，摧毀這個崇尚西方價值的自己的城市。因為他認為中共香港是對中共的國家安全威脅，於是連帶整個選舉制度借著這個國安法的實施，23條的實施，全部摧毀了香港的體制，包括區議會的制度、立法會的選舉制度、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的監督權全部冇曬，係遠超於2019年針對2019年的示威，遠超於佢就係落實佢全面管治香港的計劃，就係直接管治啦。咁就再講完呢個序言，就講入今日嘅主題。今日主題就係咩咧？在於張炳良喺明報發表咗一篇文章，嗱呢篇文章值得討論。他講出一些問題已經算是最大膽去講出這些問題，但是我要將他未講的東西講給大家聽，這個你才會明白到不要只看到香港問題那麼小，中國大陸要全面吞併香港，這個是他計劃裡面最膽大妄為的一部分，而猶豫了這麼多年，終於在習近平任內在2020年全面實施，連帶香港進入公共財政危機，都是跟這個直接管治有絕對關係。我們先看看張炳良究竟怎麼說呢？他說香港財赤問題加劇，面對千億財赤，他就說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在主權移交之後，香港出現了一種叫做衰索政治，是議員利益團體衰索多，港府內部財政紀律鬆弛，出現民粹和用錢解決問題的作風，又指港府近年越來越依賴北水，內向化、內地化，令香港漸漸失去優勢。而近期中央官員已經表露出對香港情況的焦急，這句我覺得是廢話。為什麼？因為造成香港內向化、內地化，依靠北水、財政紀律廢弛的就是中共。這個我絕對不同意張炳良的看法，不是香港特區政府自把自為、內地化和自把自為廢棄財政紀律，而是中共及其在港代理人造成的結果來的。他曾經出任張炳良出任運房局，他說政府經營帳目近年一直處於赤字，近三年更嚴重低估財赤，批評現屆政府求誠心切、大興土木、廣開戰線、在在衰財。張炳良是spin緊而家呢個財政赤字的原因是因為香港特區政府，我同佢睇法完全不同。我覺得求誠心切、大興土木、廣開戰線、在在衰財是中共的官僚。我一陣間分析啲項目俾大家聽，你就知道。佢話分析財赤兩大原因，第一係政府財政紀律，只喺港英年代營造嘅小政府、低税制、不錯福利等等呢啲管治神話，形成咗一個政府同人民之間嘅社會契約，即係大家有個共識嘅，係小政府、低税制、一般水準嘅福利，唔要高福利。但係因為強勢行政主導，於是開支一路受到政府嘅控制。反觀主權移交之後，需求政治冒起，地方民生、工商、專業界別利益膨脹，公共部門易抗難收，若要維持從前模式，靠理財紀律和責任政治，最終只會唯一依賴就是經濟不斷增長，否則必定會收支平衡。有程度差異，我覺得這個張炳良第三個錯處。第三個錯處是什麼呢？就是這個維持以前的理財模式、財政紀律是靠經濟不斷增長，否則必定會收支平衡，不是。最重要是看你經常帳的開支裏面的膨脹的程度。 如果按照一般的情况是不会出现这个现在这个情况的。我举例1972年世界爆发这个石油危机，当时的刚刚来了没来，应该不是72年74年应该。当时来了这个香港出任总督的麦理浩，起用这个当时华人的房屋师廖本怀推动十年建屋计划，人人有楼住，大力扩展由政府。你要记住，之前在麦理浩之前政府提供房屋是很少的，大型建屋运动的十年就是麦理浩最重要的功绩。于是纷纷落成很多我们的第二代公屋，就不是第一代了。第一代是什么呢？徙置区。到第二代公屋就出现了彩虹村、平石村那些了。这个就是麦理浩的一个功绩，我们到今天仍然感恩，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将一个难民社会由开始有瓦遮头，开始有工饭，开始由翻工开始找到钱，然后小孩子有机会读书，通过教育成为中产阶级。于是我们成为一个国际社会里面的城市，国际城市。这个财政纪律怎样维持的呢？我从麦理浩的十年建屋运动告诉大家，当时石油危机一来，麦理浩又一样跟董建华走去搞那些什么工业多元化委员会，找中事员来 chair 等等、研究怎样发展高科技产业，一模一样。大家不要以为这些事很陌生，其实发生过了，根本是。只不过你要研习香港历史你就知道了。结果夏鼎基二话不说，立即斩了这个十年建屋计划。当时和麦理浩发生严重的冲突，因为这个就是他大有为施政的 poster boy。英女王每一次访港去爱民村访问等等，其实就是证明麦理浩很重视这个建屋计划。事实上香港的建屋计划是世界知名的，真的不说得少的，新加坡是学习香港的。如果你说在公共行政的历史里面，我想张炳良都很清楚，他是公共行政学的教授专家。香港的十年建屋计划是全世界都觉得要来考察的，包括英女王他都要去证明在英治下面所谓的父母官就是这样的了，有瓦遮头，大家有得住，基本的生活获得保障，台风温带泽港的时候不会大家再担惊受怕。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成长的经历，开始上楼了，香港人开始第一次置业，有自己屋企，开始装修自己屋企，开始买第一个大电视，全部都是在麦理浩年代开始出现。但是十年建屋计划这个 poster boy 一面对经济危机的时候，财政司当时的财政司夏鼎基二话不说，我理得你特首定边个定总督啊，没钱啊，搞不定，烂了尾的十年建屋计划。于是在新区里面的居民就住到八十年代都徙置不到了。你想想是不是，即石硖尾啊、黄大仙下村、那些最终清拆是几时呢？是去到麦理浩已经离开了香港，是八十年代的事情。七层大厦的清拆一徙置就徙置了二十年，个原因就是中间 cut 了个 budget 咯。所以我说我不同意张炳良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衰索政治是无疑政客是要求多了，但是大家要看回的就是经常账开支这几年的增加，绝对是跟中共在香港要求我们搞科技大跃进是有关系。我就说我们有三次，第一次麦理浩年代石油危机，我们搞工业多元化委员会，结果无疾而终，很多那个年代的人坐过的、大常就坐在工业多元化委员会咯，中事员。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到第一次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12月开始董建华搞的科技大跃进，最终无疾而终，留下的一个商业和住宅项目叫做 Cyberport 数码港。我们没有任何的科技产业在那个年代能够成功，什么长江生命科技啊，什么 .com 什么 .com 啊等等，集了资的钱最终去了哪里？炒股票咯，投资地产，冇晒嘅，其实冇科研，乜都冇。第三次，今次唔系香港研发，系中共要求100亿啊！我想问，我成日都讲2蚊搭车呢件事，点解咁嬲？ 你自己中共落嚟嘅 agenda， 你唔可以收。点解当日夏鼎基可以收啊？夏鼎基只系殖民地里边嘅财政司，一个殖民地嘅公务员，佢都唔怕呢个总督麦理浩。麦理浩背后就系英国嘅执政党，佢都唔惊，唔惊麦理浩督灰啊！呢个就系财政纪律啦，张炳良 enforce 财政纪律嘅系要嗰个人本身系唔受人控制啊嘛。你睇呢个陈茂波，佢似一个唔受控制嘅人咩？一个眼中蝇头小利，连劏房都要去赚嘅人，佢一个乜嘢 integrity 嘅人？我唔讲佢贪唔贪污，而系佢本身喺个公务里边嘅责任政治系乜嘢？系向香港人负责。你问当日嘅夏鼎基向边个负责？系咪向伦敦负责？当日嘅夏鼎基就系向佢自己所理解嘅理财哲学小政府大市场。控制公共開支負責，財政紀律負責，這個就是真正的責任政治。我只在英治時代看得到，1997年之後何來責任政治？中共根本就不問責。如果要問責，張曉明可以坐在中聯辦這麼多年，坐在港澳辦這麼多年？這20年來香港一國兩制變成大敗局，跟這班人無關。如果他追究責任的話，中共就是一个不问政治责任只问忠诚的一个执政党。你做错了做得了不紧要，你只要 loyal to 我得了。你看看这班大口狗，这班没个似是人的，连做事成功的人都不是，是一班庸才。然后跟着你就说，哦，这班人不守财政纪律。你只要陈茂波懂守财政纪律，不用夏宝龙打电话给他，中聯辦一個副主任打電話俾佢，佢已經跪低啦。而家執掌科技撥款嘅孫東，我想問任何一個官員，邊個敢 cut 孫東嘅 portfolio 嘅錢？枉你張炳良入過去政府裏邊做，你唔知道而家政府裏邊嘅 dynamic 咩？邊個都唔敢 cut。呢個因為中共直接派喺香港負責開倉，將香港嘅錢抌落去新田科技城，仲有通过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大陆的科技产业，表面就说香港又买大陆又买，你看看现在入股那些是什么公司，实际上就是吞并香港计划。你以为没了选举民主自由，香港人有没有留意你连公共财政的自主性都没了？那些钱不是你自己负责调动的，那个 keeper 来的，那个叫做簿记员或者入数的那个的速记员来的，那个 bookkeeper 来的，不是财政司来的。我就说你相比起郭柏伟、夏鼎基，一路到麦高乐再到曾荫权，一格一格地腾财政司的自主性。好了，到现在根本财政司是无权，特首话事。第一，特首话这个开支要加他就要加，要减就要减。财政司睇盘数，唔系净系从财政纪律去睇嘅，你仲要从个政策角度去睇噶嘛？但系而家政策角度主导咗财政纪律，以前唔系。以我嘅经验啊，特首喺提出财政喺施政报告里边提出嘅 new initiative 新嘅政策建议，如果过唔到父母局，根本系冇办法提出嚟。於是就在政府裏面，即使在曾蔭權年代都仍然有這種角力，就是一個 built-in 的監察制度。其實現在今天的官員裏面很多人都清楚的，包括黃偉麟，包括凌漢豪，這班官員是在曾蔭權年代上位的，他們也都入過最核心的地方，他們知道那個財政紀律是怎樣維持，他們也都知道這個角力父母局的權力是多大。如果你開位公務員事務局余中儀那個權力是多大，他連曾蔭權所講的事都可以不聽。這個就是紀律，就是責任政治，就是港府內部的責任政治，由英治時代留下，沒有外面的監察，但是裡面是有監察的。於是我有一種觀察，我就說港英的體制的政治 行政主導體制就好像一個機械人，這個機械人是不是個個人那個飛機降落都可以揸得喐嘅，係阿寶嗰個飛機降落先可以揸得喐嘅，即係話你要接受佢呢啲規條。但係中共過去二十年喺香港係咩？ 正正真正拆除香港财政纪律的是中国共产党。所以我说我完全我同意张炳良的观察，但是不同意张炳良的分析。是共党官员指使他们的 keeper 拆除这些东西，包括将整个 AO 制度武器化。而这班今日港英培育出来的 AO 已经将当日所谓财政纪律这件事掟到九霄云外。历史文献来的已经是。你们可以反驳我。我所讲的就是我自己观察到的事实。财政纪律废弛的原因是因为中共一国一制渗透香港。于是已经下定基是不怕英国的执政党，也都不怕英国派来的殖民地总督。英国人就是要你互相制衡。你去督灰他不会理你。就算麦理浩写信去唐宁街十号投诉这个夏鼎基阻住他施政，唐宁街十号都不会介入，你们自己谈定，不关我事。这个就是真正的高度自治。当你没有了那个财政纪律，而个原因是什么，就是 remove 了之后要将那些钱拿去融入去中国大陆大湾区发展模式，即是说这个习近平的红安二号嘛。咁你怪責香港啲官員係冇意思㗎，我覺得真係冇意思。除非你話嗰啲錢係用喺香港內部，好啦，用喺香港內部，我唔覺得嗰兩蚊施政、兩蚊咩優惠有咩咁大不了。而家只不過攞嚟做代罪羔羊啫嘛。但你諗下過去喺公共醫療、教育呢啲大項開支裏面，包括綜援，有乜嘢巨大嘅變革係令到政府跌入一個開支泥潭裏面呢？在经常性开支里面，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张炳良的讲法成立，就是不断揈钱下去教育啊、医疗啊、福利啊，不断派钱将这个综援啊，或者是扛起公屋出来没人住啊，那你就浪费了，没有财政纪律。但是我刚才所讲这三年来那些大宗开支过百亿以上的开支，有哪一个项目是用在香港人的民生福利那里，你讲一个出来。而呢啲錢係用不得其所嘅，你唔好話俾我聽兩蚊優惠，嗰個絕對唔係一個大項開支而令到成個政府冇辦法負擔。個真正原因就係中共要香港嘅策略性投資配合法改委國家政策，亦都係令到香港靠北水、靠內企嘅原因。成個向北望呢個設計，就是中共设计的红安新区 2.0， 就是大湾区了。你看到的大湾航空就将会没办法维持的，我觉得。黄楚标的航空公司。为什么？政治挂帅嘛。你搞叫做大湾航空已经死了，那个名字叫做。都不得止，是这样开新航线，急于求成嘛。要做出成绩给国家看嘛。于是那些航线里面没人飞，包括南韩没客坐。廉航经营不是这样的方式的，其实。于是现在就说哦，啲机窿咗机冇啊，未交到啊，我哋取消啦，咁趁势就 cut 咗啲航线。好啦，衰索政治。衰索政治，张炳良话因为各界议员同埋功能组别衰索多。管理公帑嘅官员同埋监察政府嘅开支嘅议员，慷他人之慨，慷公家之慨。于是助长咗呢个内部财政纪律废弛。党派团体利益落单，要政府找单，派钱以博增加好感，于是增加长期的财政负担。民粹政治短期考虑的名目越来越多，开了个缺口不容易堵回，这个观察没问题的，绝对正确。但是我就说这些 rank seeking 寻租者，泛民有没有呢？有的，我觉得都是会开单。但是政府一路对泛民的回应呢，就是大部分都不做的，只是做小部分。由副务局隔个渣那些就会做，但是当现在没有了内部监察的时候，现在的衰索政治才是最犀利的，就是爱国者治港。因为真正的民粹政客就是一班工联会民建联的人，这班人没有学识没有理念，但是什么呢？就是有这个所谓权术之心，就不断要政府考虑名目去做这样做那样，去 benefit 他们成功争取。你问在 1997年之後真正對政府影響的民生開支的衰索政治的不是泛民，張炳良不敢說，是民建聯和工聯會的建制派，現在將泛民全部拉上去坐監，這個衰索政治完全沒有制衡。狂派你看的大口捐下面，我就說關愛基金都派幾億了，有什麼問題啊？大學線揭露他們造假，調翻轉係大學線嘅問題，揾人去搞佢哋，搞阿岑允華，搞中大嘅新傳學院。你諗下，撲街到咁嘅呢個政府係記協啊，又話要 book 牆啊嘛。而家康文署又話個牆維修，你不如索性列記協作為呢個黑名單，以後唔准借牆啦。如果我係記協主席，我好簡單，我逐個牆去 book， 我咪等你全部維修咯。香港球場，你冇衰格咁到咁啊？康文署武器化啦，肯定係。全部有晒黑名单，连借个球场都唔俾，私人企业、民主党党庆，揾个地方摆五围都揾唔到。呢、这个就系将公务员武器化嘅结果，全部要由 audit 部门去 audit 佢哋有冇做国安，唔系审计佢哋行公量职，而系审计佢哋有冇维护国安。连审计处嘅功能都变埋，变成系国安公署一样，全个政府武器化嚟。我想问张炳良一句。这个武器化是中共指使还是李家超指使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就是个审计处长为什么会变成是公务员内部去执行国安任务的？上去见完夏宝龙之后下来就执行国安任务咯。哪个治港啊？现在究竟李叉烧是 keeper， 邓炳强都是 keeper，除非中央政策有明令改变，如果不是他们极左的路线是不会改变。第二，民粹路线是源于左派，左派就是地方福利主义、地区福利主义，蛇斋饼种，实际上是左派做得最犀利。过去共产党多年来利用左派的民联组织，观塘民联、黄大仙民联，在地区派钱，即是黄金池、陈鉴林等等，这些就是用蛇斋饼种去笼络街坊。哎，你们不要讲那么多民主自由了，投票投给我们啦，咁啫嘛。呢种民粹，你话源于纪律部队定源于左派政党，同李家超一无关系。佢根本唔识咩叫民粹呢个人，佢就系收 order 做嘢嘅啫。而家嗰张单同一个大老细，而民建联、工联会同大老细嘅关系远远紧密于李家超及 A.O。于是民建联递过嚟张单，你咪要找咯。以前曾蔭權年代可以不找，但是現在不找不得，因為大老闆已經派了皇親國戚進來了嘛，夾住你了嘛，你怎麼可能不找單？以前十張單找兩張單就算了，現在不是，十張單全部找了。為什麼？因為是中共通過民建聯落單，關愛隊你以為麥美娟搞的嗎？新田科技城你以為是孫東搞的嗎？收咁多大陸學生，將大陸學生增加到港大嘅四成，係大陸決定嘅，唔係香港呢邊決定嘅。有幾多嘢究竟仲係香港呢邊決定？我想問，有幾多過去派錢喺疫症嗰陣時派錢，係派俾啲唔應該派嘅人，完全同疫症無關。這個財政赤字，這個財政赤字係反映咗香港喺民粹。同埋融入大灣區下邊產業政策發展，變成一個冒險雞籠，而政客同埋 A.O. 已經失去咗把關嘅功能。你諗下，到而家一早應該減咗薪啦，連續三年過千億財赤，到而家都唔肯減。個原因就因為中共冇落 order 要去減，佢哋嘅責任政治唔係向香港人交代，佢哋嘅責任政治係向中共交代。於是中共冇落 order 嘅嘢，佢哋一定唔會做。中共落咗 order 嘅嘢，佢哋做到加零一。香港嘅公共財政一旦跌入咗呢個咁樣嘅無底洞裏邊，我哋同內地嘅政府係將會一模一樣，變成一個不斷負債、不斷舉債。深圳、廣州、廣東省、廈門地方債務問題將會出現喺香港。當日我講，大家都好似有疑惑，唔會啩？香港咁有錢，點會重蹈覆轍大陸嘅債務問題啊？你而家睇到啦， 五年公共財政過千億赤字，將會吞噬香港所有財政儲備，香港的發債成本越來越高，結果你要不斷將那些債務收入當作是政府收入來去搞一盤的叫做 creative accounting 出來，這個就是陳茂波的貢獻，就是騙你們騙人。你始終一日醜苦終須見家翁。好了，現在還是仍然在想什麼，他們為什麼不肯 cut？ 他們現在在想 buy time，他们相信中国今次的经济危机通缩很短期的现象，很快会过去。这个牵涉到大家怎样判断 ？Yes or no 是在于大家自己的判断。我的判断可能是啱，亦都可以是错。我觉得今次中国两年前我的判断是进入了布里兹尼夫的停滞期，这个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这个停滞期里面就会令到中国出现分招步步连连错，越是勤政越亡国的情况。这个衰退会几多年呢？我估计十年计，中国这个通缩是以十年计。于是过去我们假设香港可以扩张财政开支逆周期开支的原因，我们是因为假设中共的经济是不会改变的，每年保八，保不到八就保五，保不到五就四点二，四点二不得就三点八，一路这么缩。现在香港失去了经济动力，因为中国的引擎熄了，然后内需不足，香港的内需吸咗入去大湾区，双重影响下面香港出现这个萧条。最近有人讲话楼市会跌七成，这个当然是讲紧个 time horizon，是由几时开始起计？如果你由2021年高峰开始计，有可能现在跌了三成，即是说楼市会再跌多四成。如果你说中国的衰退是十年计，现在还有五年，最少跌六成，一路这样一路落嘛。你何来有增长的动力？外资走，外国投资不回来，这个是因为你国安法搞臭了个名，没有其他理由的了，张炳良不需要掩饰，是国安法的问题。日日香港同人做笔友，写信去投诉这个投诉那个，人家会回来吗？你日日走去闹人，说人黑社会，大佬，那个是美国全世界最强，你看习近平，习近平都要拎起阿 Trump 的电话啦。你看香港那个芝麻绿豆官，相比起习近平来讲隔几多级啊？哇，那种气焰，对着美国那种气焰，真是你完全拜服啊，不是尿化添啊，尿化都不如啊！即系下边里边负责揸军旗嗰个兵仔啊，即系喺舞台剧里边啊，揸住把刀啊出嚟啊，由左边行到去右边嗰个兵仔啊，而家竟然变咗主将啊，变咗猛将啊，瞪大只眼怒目而视啊，大老官出台咁样啊，而家喺度踢腿啊，喺度晒靴，大老官晒靴即系咩啊？攞只鞋底俾你美国佬睇啊嘛，但系实际上佢一个白鼻哥嚟噶噃，白鼻哥即系咩啊？茄喱啡。白鼻哥从来都不是主角，八字眉白鼻哥在京剧里面是茄喱啡，是小丑来的，但是他穿着那对厚底大老官的靴就靓似白晒靴一样，现在在踢袍啊，表演踢枪啊，这样哇都不知道多英勇，实际是笑片一宗。这些这样的政治挂帅极左城市，你叫他管理好财政纪律，他都不知道多 happy 啊，他不用交数的，根本是中共就是说你够了就可以了，你做烂头卒，他又相信啊，我做烂头卒我就可以下届做特首。大家赌一下，下届会不会是李家超？做完烂头卒之后，如果中共的通缩由疫症起计到现在2021、2022、2023、2024、2025进入第五年，通缩已经成形，一路螺旋形下跌，香港的经济收入会越来越少，跟着 hit 到你看新世界看到的了，已经是他们的股票抵押已经不要了，摩通已经说你不要拿新世界的股票来借钱做仓不得，做孖展不得，即是说已经一路想着他债务违约，新世界债务违约的影响会多大，政府的收入首当其冲就是那个公司利得税，香港的财政收入是很容易计的，就是那条数全部是靠这些大企业的公司利得税，中产阶级的个人入息税，走了十几万人，那个税收一路萎缩，这班人本身做护士啊、教师啊、医生啊、律师啊，这些大学教授啊，这些最好的税 cash cow 来的，根本是 不会避税，不会走税，最乖，每年准期交税。现在走了去英国，走了去台湾，走了去加拿大、纽西兰、澳洲。你想想少了多少税民，不提这个问题，那盘数怎会怎样呢？完全不 address 个政治问题，外资不理，税基萎缩，大陆通缩，令到企业整个泡沫经济地产爆破之后，波及香港的企业，旅游业支柱玩完，中美贸易战令到出口玩完，转口贸易港，你睇葵涌九号货柜码头用地，攞嚟做小型赛车场都得啊！我话俾你听，点知啊？开演唱会都仲得啊！我觉得整个好似以前高山剧场咁样，不如就去葵涌九号货柜码头用地嗰度开演唱会，我觉得露天演唱会振兴香港经济啊嘛。边一帆？金融业、地产、旅游业、航运物流业，你讲到一个利好的消息告诉我听，我都想有的。坦白讲，有亲朋戚友在香港，不想香港税。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个政府不改弦更张，共产党不收回他们对香港的并吞计划，我觉得如果香港复常的话，咁就等于共产党胜利嘅啦。喺并吞计划底下，香港维持翻佢系国际城市，继续系互联互通。张炳良继续讲落去，特区政府都唔会改变嘅，因为呢个唔系李家超个人嘅问题，而系成个中共并吞香港计划，将间接管治模式转变成为直接管治。间接管治就系唐宁街十号，佢唔会理你夏鼎基同麦理浩之间的内斗，最好你们内斗，这样的话你们就不会欺上瞒下，令到我们不知道香港发生什么事。你们内部制衡殖民地本土的官僚和英国人派来的总督，大家互相斗争，但是斗而不破，不是恶性的斗争。这个一路其实个遗风一路到九七之后，到曾荫权年代都还有的，我自己目睹的就是两大资源部门，公务员事务局和副务局之间，对政府内部开会啊，对于这些的每一个新政策下面的新资源，我们叫做新的信封 New Envelope， 是有很大的话事权的，是副务局。但是你们现在副务局长是谁啊？民建联的许正宇，财政司司长梁粉陈茂波，副财政司司长 AO 出身的黄伟纶，在这样的环境底下，黄伟纶可以做些什么呢？我想说，就算他坚持又有什么用呢？跟着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每一次你见到他出来是说什么？是公务员爱国教育、国安教育、征文比赛，这些垃圾东西你不是内部制衡没了吗？你管个公司你就知道，一间公司里面 CEO 是定大方向，但是个财政纪律你都要通过个 CFO， 如果不是上到董事会，个 CFO 摊开盘数的话，董事会对个 CEO 是有不满的。你不可能是 bypass 个 CFO， 然后自己去决定晒所有的事，是这样烧银纸，得你要烧银纸，你的 milestone 是什么？你定了之后，季度报告里面看到你达不达到，不是年度，是季度报告。如果李嘉诚那些公司是每一个月的财务报表，是要你上个月蚀钱，他 chairman office 下一个月已经知道了，不是一季，不是三个月之后才知道，即时知道的，他就会向你问责的。这些就是叫真正的财政纪律，就是和黄啊、长实这些公司，大家投资你股票为什么没问题，就是这样的原因，因为他们的财政纪律，李生的财政纪律是among香港这么多商人来讲是最好。前两年他已经通知了所有自己的 business unit 子公司，叫他们准备定现金，备用现金，现金流增加。为什么？超前思维想到会进入一个经济萧条的状况，大家要挨过这段经济萧条的状况，他就说如果不是就很惨了。会你看看新世界这个香港的财政危机，从来是写在墙上，不是一个本土产生的问题。第一点我不同意，这个不是本土，是背后中共直接管治香港产生，而他们的食客 就变成这种需求政治的主力，现在是民建联工联会。因为老细揸旗，即是等于在陕北摇动出来的农民入了上海一样而已。哇，大佬，在和平饭店里面弹下去，将这个弹弓床那里，哇，整个弹起那些土八路啊，那些共军啊，等于北越的部队入西贡一样而已。哇，那个抽水马桶咁得意嘅，于是咪怼个头落去洗咯。等于上海当年一样啫嘛，陈毅逼死晒嗰啲上海资本家，佢 happy 啊！党官员控制晒上海，当时全世界亚洲第一个金融城市，唔系香港，系上海。佢两年之间可以玩死咗上海，我就用2020年开始计。大家问一问，十年之内中共会不会玩死香港？而家已经死啦。三年，如果你话 buy time， 呢个财政赤字累积十年，一年1000亿，十年10000亿，10000亿嘅财政赤字，我想问点样填补啊？喺呢个过程里边，公司执笠，交税嘅越嚟越少，税民走啦。嗱，而家好多人话走嘅系黄丝，其实唔系噶啦，而家走嘅系蓝丝。蓝丝系一种咩人呢？蓝丝系一种唯利是图嘅人，佢唔系奶共，红丝先系奶共，就系吴秋北呢类。蓝丝系咩呢？就系以为维持现有秩序就可以得到利益，于是佢哋唔想香港乱，就系陈建波呢种啦。收成期，大家记唔记得以前财委会主席啊，立法会，佢唔系红丝，唔系中共的系。不是吴秋北、麦美娟这种，他是香港的一些叫做既得利益阶层专业人士的代表，做保险的嘛，好像是苏黎世以前啊，收尾去了帮找换店啊，许氏打工啊，好像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收成期。蓝丝最主要的部分是收成期，是以往他们仍然相信这些人是没有政治触角，但是他相信英治留下那套的制度，就是可以确保香港是可以繁荣稳定直到永远。但是他觉察不到他们错误的地方是什么呢？他们以为李卓人、何俊仁就是他们的政治敌人。第一个看通这件事的是石礼谦。石礼谦是地产建设商会的代表，现在都没有了。现在因为为什么现在要全红嘛，于是这些所谓中间派的人就没有李国宝、石礼谦这些。石禮謙和泛民的关系相当之好，他是地产界的代表。这些地产商本身是不应该是蓝丝来的，他应该暗底黄丝，因为你出去争取高度自治、港英那套制度，然后我在后面得益嘛。所以李卓人、何俊仁是石禮謙的朋友来的，应该是现实上也都是。是不是你看到当日胡志伟啊在阻止这个法案表决的时候、叫石禮謙帮手的嘛，都是。但是陈建波这类呢，就完全历史罪人是什么呢？他看错了。连田北俊都看得硬，田北俊都知道，曾玉成都知道，香港的底色就是这种的所谓南黄不分的本土利益。不要拗这么多，大家一个踢左翼，一个踢右翼，维持香港的高度自治。好啦，到红丝入侵，蓝丝都玩完。有冇谂过？蓝丝都玩完，系央企直接上海龙啊、洪文啊呢啲坐喺立法会啊嘛，而家系中央嘅央企港漂嘅代表啦嘛。红丝从来喺立法会冇代表嘅，我话俾你听，因为同本地嘅商界嘅利益相抵触啊嘛。于是中共一路想要移除自由党嘅势力，用经民联去挖空自由党嘅呢个根基。到挖通咗之后，佢连经民联都飞起嘅。我想话，到你林建岳，经民联嘅大佬啦，主要科水嘅啦，到唐少、岳少呢啲，到而家红丝坐镇底下，唐少系最后一个仲可以出任公职，西九龙管理局嘅主席。但系你谂下，下一届到阿唐英年落任之后，接任嘅又会系红色大肥猫。于是呢、这个。以中资为代表的一个侵占香港的利益集团，是令到香港失去了财政自主性。他们交多少税？我想问他避税比你厉害， 他盘数做到蚀钱都得啊，中铁建。冇人谂过，当香港嘅主要税款收入嚟自中资企业嗰阵时候会变成点？好啦，举债度日唯一出路，唔系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系举债度日唯一出路。你谂下一个全世界最有钱嘅城市，喺五年之内沦为举债嘅地方，呢、這个亦都写入世界嘅呢个金融史啦。我觉得应该身处香港嘅人系感觉唔到，因为个失业未到。未 hit 到，我话2025系更衰嘅原因就系咁，失业潮会出现，裁员潮会出现，政府嘅税收一路萎缩，财赤由1000亿一路跳升，佢会搬数嘅，佢会将嗰个嘅发债收入当咗收入去对冲咗嗰个债务，嗰个嘅赤字，于是就会压低到今年做定数噶啦。我话俾你听，你唔好信，佢压低到1000亿以下，系进行呢个所谓嘅深战工程。特登做到條數壓低喺1000亿下邊，980亿啦，我話俾你聽，最準確噶啦。特登搞到佢唔超過1000亿，因為唔需要你班友日日講話千億財赤，千億財赤。就嚟公布啦，預算案大家都知嘅。於是呢、這個責任政治、財政紀律廢詞，喺我眼中就係政治嘅問題，不是財政問題，係一個中共一個落後嘅生產力。落后的政治体制，管治香港英治的一套先进的政治体制所产生的结果来的。对他们来说，什么叫纪律？共产党官员只要我跟随总路线，擦得掂总书记鞋，那个就是纪律。紧随党中央核心才是最大的纪律。财政纪律这些小纪律，我不可以因为小纪律而否定中央的路线的嘛。小纪律就是什么？尽快回复收支平衡，这个基本法里面的要求，但是总书记要我们发展红安 2.0， 我怎可能因为这样而cut了新田科技城呢？连大屿山填海静鸡鸡cut了都不敢公开讲，不讲就不存在，都是捋捋你这样拖过了就算了，因为不需要问责嘛。大屿山填海扔了下去那早期那几亿东西那怎么办？这里几亿，那里几亿，加加埋埋就几十亿，最大宗的开支就在科技拨款里面。这些科技拨款是无底洞，是拿来资助大陆的科技企业。Even 最基本连香港就业都没有帮助。不要说资助了他们来了香港设厂就会香港多些人就业机会，他不请香港人，在大陆输入技术工人。于是这一盘数的财政危机就是由一路一路累积到而家，到大家开始讲啦，开始吹啦，佢就病急乱求医，就攞个老人家出嚟做代罪羔羊，怼佢出嚟。啊，最衰都系佢啦！啊，过海嗰阵时候，明明啊，佢由旺角搭去尖沙咀，佢上隧道巴喎，滥用，你谂下咁荒谬。所以我话啲老人家系应该嬲嘅，当然佢哋唔可能上街示威啦，而家亦都唔会有政党带佢哋上街示威，因为幕后民建联、工联会。咪出賣咗啲老人咯！如果你要問責，你問工聯會啦。啊，點解去問下陳榮恩啦？你支唔支持減到2蚊啦？冇得制衡啊嘛！啊，香港最衰黑暴，到而家仲講緊嘅嗰啲政府官員、紀律部隊，凡係紀律部隊上任，啊，警隊又好，乜都好，新嘅指揮官又好，第一件事即係話啊，我諗起2019年嗰陣時候，我哋啲同事真係慘咯。大佬，五年前的事你还拿回出来在这里舔，就是好像牛吃东西那吃了下去那嚿嘢，五年在个胃那里呕回出来再吃。你这样来去博香港人的支持和同情，我觉得挺好笑的，真的。因为没有东西好赖了嘛，实际上。除了赖黑暴赖疫症，疫症之后你看新加坡，不要讲其他，你看台湾一样深受疫症折磨，日本政府，南韩呢？南韓死幾多人啊？日本呢？新加坡？日本大鑊到咩啊？連投資咗大量嘅東京奧運會都要推遲，推遲咗之後都冇人嚟睇。你諗下當時日本幾慘啊！如果你係因為奧運會而擴展咗嘅酒店業、零售業、地產投資嘅商場、新嘅博物館、新嘅鐵路車站，慘得過日本，我哋香港。 全部整个东京奥运会投资计划全部泡汤啊！旅客都冇啊，因为当时根本落单啊嘛，全世界都吞迟咗一年之后再搞，根本闭场比赛冇游客去睇呢个东京奥运会。而家先至今个2025年4月，大阪世博再嚟第二次噶啦。其实大家有冇睇过二十一世纪少年嗰、那个？朋友啊，那個 logo 啊，實際上那個之前就是在大阪第一個世博公園，在大阪大家可能會看過，有一個 很大的圖騰在那裡，就是當時的世博公園，大阪世博公園。今年是第二次日本大阪舉行這個世界博覽會，今次就曬冷了。我覺得日本有機會的朋友真的去看一看這個世博，捷克展馆嗰啲水晶啊，靓！魏延日本建筑师魏延嘅建筑，全木嘅建筑，话呢啲就系日本工艺嘅顶尖啦，真系 showcase 日本嘅工艺，值得去睇嘅，真系。大阪世博新开咗一个叫梦洲车站，咁而家好多攻略噶啦，点样买飞啊？日本人呢啲你唔使担心，一定唔会混乱。吓，草定价，草定价去睇世博。于是佢 delay 咗嗰啲收入，就而家收翻晒啦。因为那些在浅草的新商场啊，在涉谷的新商场啊，虽然东京奥运会那时候做不成生意，但是现在全部啊叫做报复式旅游。日本、新加坡也都是一样，全世界除了香港在疫症，在亚洲里面跟香港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一样，是复苏得最迟。为什么呢？这个不是我们香港人的努力啊，智商特别差，而是香港人的政治出了问题，于是导致到现在陷入这个财政赤字危机。减完老人2元，说优化，大佬用这些语言艺术来去呃人，不是优化，是cut他们的福利。跟着就什么急症室加钱了，跟着大学加学费了，大陆就有奖学金了。我哋本地嘅學生辛辛苦苦嘅老豆老母納税咁多年，學費就不斷咁加。而家仲有公屋刑事化啦，唔起咁多啦，立翻啲公屋出嚟。於是嗱，酷吏治港我講過啦，大家小心。琴日立法會就係討論呢個公屋刑事化條例，濫用公屋者坐監同罰50萬，坐監1年。最大嘅問題就係我哋喺公屋係做手作起家嘅。我哋呢一代剪线头、上楼门、打嗰啲牛仔裤嘅撞钉、做胶花，以前公屋边一个唔接街外，而家就话唔准做手作坊。好啦，我想问，究竟一张飞扫嘅床有冇犯法咧？佢特登唔界定清楚，两张犯唔犯法咧？佢话由我哋嘅委员会去睇。咁於是佢就會睇下，哦，如果你係工聯會嘅，咁就放生你咯；如果你唔係嘅，咪隨時釘你咯。我煮蘿蔔糕，究竟我煮幾多蘿蔔糕？你話唔喺嗰個公屋單位發售就冇問題。點樣為之發售？如果有人放蛇，哎，我想上嚟幫你買啊，於是佢拍低個過程，咁咪死咯。佢實際上可能交落去樓下街市焗蛋糕。你就叫人 work from home。 香港现在后生仔很多是要攞间公屋来 去做这些事的，他不是在那里工厂，他不是食物工厂，他都在那里住的，但是就帮补收入了，焗蛋糕、做 cupcake、 整萝卜糕，甚至什么帮人煮餸，还有什么帮人看小路仔、帮人做飞扫。过去那几十年不是现在的这个现象，过去几十年一路都有噶啦，已经系。而家一条恶例一出，为咗抢翻间公屋，你谂下几多人会受到折腾？而政府系冇喺法例界定清楚乜嘢？哦，我会行使酌情权，由何永贤话事。呢个乜嘢世界？呢个系咪法治咧？嘢嘢都系由你话事决定你有冇犯法。如果你惊，你咪唔好做咯。咁最后尾一句一定系咁。嗱，呢个就你睇到啦。酷吏治港是什么？什么都刑事化，然后跟着加重罚则，很快抄牌就会加价了，没钱嘛。 抄得越嚟越多噶啦，因为一年可以增加几亿收入，跟住你叫部门 cut 人，佢一个人名都唔会交。点解？有恃无恐，因为你要我執行政治任务，好简单，我康文署本来我做图书馆嘅，你而家 cut 人，我话唔得，点解？因为我要审计每一本图书嘅国安威胁，唔系净系睇封面，要睇埋内文。你交咗咁多政治任务俾我，我而家恶晒啊！轮到我恶啊！我调翻转，你 cut 乜嘢？人 cut 唔到，大宗嘅开支，跨境基建，你而家睇到噶嘛？港铁要卖家当，再唔系就不断举债，因为佢承担嗰啲铁路开项目，包括配合新田科技城新田站嘅项目，要提早进行，于是引入中国大陆嘅承建商，讲咗噶啦，呢个新运输处嘅负责人。陈美宝女士会引入大陆的营运商去营运新的铁路，咪又是将纳税人的钱去傍给这个外国的，不是外国，祖国的企业。你傍给港铁还好一点，港铁有上季物业发展拿来拨入去这个的票务的平衡基金里面去减低的票价加幅，但是你给了大陆的发展商的铁路公司去做就没有这样东西了，你純粹是名益他的，因为他根本在大陆一带一路没有那么多铁路工程嘛，那过剩产能那怎么办，来香港，香港五条铁路，你想想五条铁路，新田科技城科技投资津贴大陆的这些的来香港的100亿的给这些的新科技的企业，每一步都是钱，你加加埋埋总共要给多少钱出来，要举多少债，相比起那两蚊搭车。所以我就说这篇文章很多传媒转载，但是在我眼中这个只是为香港特区政府涂脂抹粉。以我对张炳良的认识，他观察政治不应该是这样的水平，我觉得应该看得更加清楚透彻。这个是公共财政失去自主性的后果，是一国一制中共直接管治香港的后果。好简单，等于当年甲午战争失败，好多人问责于李鸿章，李鸿章去马关条约同伊藤博文喺春帆楼签订呢个丧权辱国嘅马关条约，于是喺清朝里面好多嘴炮党清流啊等等呢啲嘅正义捻啊就出嚟孖叉呢个李鸿章，话李鸿章误国，李鸿章最后尾慨叹，佢话嗰间屋就嚟冧，就系讲清朝。然后我只不过个纸糊像，即系黐纸嘅人，用将啲纸，即系嗰啲烫门嗰啲纸黐住嗰个窗，出边横风横雨，间屋就嚟冧。你叫我走去黐住佢，然后将个责任就话俾我，系我去孭咗佢。我实际上我只系一个纸糊像而已。呢个就系当时李宗棠嘅慨叹。同样，香港亦都系一样，我对李叉烧政府系冇期望。你怎可能期望一个这样的警察可以带领香港的，将这个警察摆上去那个位置才有问题嘛，警察不是个问题，你叫我做特首我当然做了，我一世人我以为做到副警务处长已经很巴闭了嘛，或助理警务处长就好像是已经很巴闭，做了保安局长已经很巴闭了，怎知道做了特首我当然做了，就等于李鸿章的慨叹一样，喂大佬你癌症，你突然间叫一个保安员来做医生，坐在个诊所里面，然后推着个病人入来，他就扮医生在这里听下这样听下那样，然后告诉你听，哦 ,cancer 第四期不用担心的，不过好了我开些药给你吃啦，等你吃了之后好返啦，这样。那你望一望医生，那你开什么药给我啊，这样。嗱这样这一个这张药单里面我解释给你听，你听清楚啊，一日吃四次，每次吃一粒。第一药叫做扑热息痛，即是中文叫做 Panadol， 英文叫做 Panadol， 中文叫做扑热息痛。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每日吃一次，每次吃两粒，你分清楚。那是什么啊，医生？它叫做幸福双峰素。然后到第三种，这种药每日都要吃，喝的，口服的，对你癌症有很大的帮助。那你问医生是什么啊？这个叫做 Cabizzi。那你说医生你玩东西啊，现在你叫我吃 Panadol、幸福双峰素和 Cabizzi 可以医好我的癌症，跟着发烂渣、拍台、捣乱。医生在这个时候除了他的医生袍 放低佢个听筒，然后同你讲：技安，你小安无躁。其实我只不过系呢个诊所嘅保安员，但系因为医生今日冇翻工，于是我就代咗医生个位。我开药俾你，唔系医好你个病，我系确保你食咗呢啲药之后唔会死啫，暂时。咁你怪责我做乜嘢？我啲安慰剂嚟嘅咋，其实食咗冇事噶。等你以为食咗药可以有得医咁咪算咯？你而家仲闹我，有冇搞错啊？我帮你嘅啫。香港就系而家咁嘅情况，摆咗一班保安员上去，去带领香港嘅公共财政应对美中嘅呢个贸易战、世界经济变革、关税战，然后大家就身水身汗，每日去扮做嘢。最新建议叫做吉祥物经济，你有冇听过？啱啱噶，最新建议嚟嘅。每日一条桥，每日掟一条桥出嚟，然后觉得咁样就系叫做 governance， 你唔觉得好可悲？甚至觉得好可笑。有阵时候我嘲笑加拿大道路多，但你望翻香港，实际上系比加拿大更差。所以我哋唔好再扮我哋英治时代嗰套点点点点点，我都唔想再讲啦。其实喺新香港而家呢个时代。在建制派執政、全面執政、中共全面管治的情况下，中共的本色我们就今次第一次直接面对了，跟内地人一模一样，去面对一个劣质的管治模式，一班倒退的官僚，一班无能的政客，将他们走在一起之后在这里乱地搞，搞不定就是你的责任，搞得定就是我厉害。这种情况要挨几耐呢？无间地狱，冇限期嘅，系一路延续落去。咁延续到几时啊？取决于香港人有几大嘅决心去改变。今集时间差唔多啦，听日今晚我哋再有呢个嘅夺命捞松嘅第三集同大家见面。我哋密切关注住 Peter Navarro 就讲咗啦，就会好今日之内应该系习近平同呢个嘅 Donald Trump 就会通电话。咁通完电话之后，双方作势。報復啊！呢樣嗰樣之後，最尾落地還錢，會傾成點呢 ？Donald Trump 能唔能夠佢發揮佢超級 deal maker 嘅角色？如果係，就連中三元噶啦。墨西哥、加拿大到中共都俾佢全部搞掂嘅話，咁呢個開局就贏曬啦。如果唔係咁點呢？嗱，可能習近平唔應承嘅噃。咁唔應承嘅話，仲有冇第二 round、第三次通電、第四次通電呢？可能有嘅。所以呢场戏，大家密切留意住我哋嘅城寨节目，一路同大家追踪啊！呢个 Donald Trump 头一百日啊，绝对唔会放松，将大家带入去呢个现场，如见其闻，如闻其声一样。记住啦，今晚见，拜拜，多谢大家收睇。